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讲台精选节目，我是文怡。求福是人之常情，那么在您的心中，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呢？下面是提前退休的银行家林修荣弟兄为您做的分享。
12月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月份啊。除了12月初，我的祖母就是邱清平姐妹的妈妈，我的祖母外祖母，她回天家以外呢，12月也是我自己的父亲回天家的那一个月哈。我的外祖母大家都知道，她已经年纪很大了，也病了很长的时间啊。很多时候医生说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们就要跑到 Petaluma 去，但是呢之后呢他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也心也放下来，但是过了几个月医生也说哎呀不行了不行了，那我们也又跑到 Petaluma 去，这样哈要好几次这样，所以到他最后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已经有准备了。在去年的感恩节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一家都在一起。感恩节的时候，我的爸爸那个时候在我家，他的健康过去几年不是太好，但是他在感恩节的时候他的精神也不错。不知道就是3天以后早上，他到一个老人中心哪里参加哪里的活动，就在哪里病倒，他们打911将他送到医院去。一送到医院去呢，已经是要进到那个深切治疗的部分。我以前还以为医院最紧张的那个部分就是 ICU 哈，原来医院还有一个叫 Critical Care Unit， 那个是比 ICU 更厉害的，就是随时病人送进去都会离开的。我爸爸就是送到这个 Critical Care Unit， 因为他原来有那个 pneumonia， 有肺炎老人家有肺炎，他才82岁过去2年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抵抗力比较低，所以送进去呢就一直都要靠这个机器来呼吸。但是他大概2个礼拜以后呢，就情况就比较好转一点，他可以谈话了，坐起来可以讲话。那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要我们一个一个为他祷告，然后我们为他祷告以后呢，他自己也祷告。在他的祷告里面，等一下我会讲，那我们还以为他已经情况比较好一点了大概可以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回家跟我们一起。但是他醒过来一天两天以后，那个情况就变得不太好了，就一直在没有办法在自己呼吸。结果呢是在12月22号，还没有圣诞节以前，他就回天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心里面是没有准备，所以我们心里面都非常难过。虽然我们知道他是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也为他高兴，因为他最后的日子实在太痛苦，自己没办法呼吸，那个管都是透过这个喉咙放进去身上面都是插满了那个管子。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实在是觉得心灵里面很痛苦。他离开以后我们见到他是很平安的，我们心灵里面也有安慰。我们在1月4号那一天，就是湾区这里几十年来那个风雨最大的那天早上，为他做那个追思礼拜。在我们去那个追思礼拜的地点的路途上面呢，我们收到一个电话说那个追思礼拜的地方没有电了，电停了，问我们要不要继续。然后我们说亲戚朋友都已经在路上了，1点钟就开始了，我们怎么样能这个时候取消呢？那我们就坚持的要办下去。结果我们的亲戚从 Petaluma 来的都没办法来到，因为那个风雨实在太厉害，路上面都已经水淹了，他们没办法来到，要倒过来回到 Petaluma 去。但是我们1点钟也为我爸爸 进行这个追思礼拜，没有电的情况之下，都是灵堂里面都是黑的，他们有一个发电机，小小的发电机，只有一个小小的灯就在棺木旁边，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来追思我的父亲。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到了最后做了追思礼拜，没有那个电风琴，还没有音乐，我们都是清唱，黑黑黑黑的。到最后那个出来沾染仪容的时候，第一个人一站出来，那个灯就亮了，那个电就重新发动。然后呢到我们送爸爸到那个坟地的时候，雨也停了，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相当顺利的一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过了以后，我们心灵里面如果你有亲人突然间离开世界的，你会很明白我讲的是什么，就是心灵里面除了很难过以外，也有一定的罪恶感，就是觉得如果我们知道爸爸要这么快就回天家的话，我们应该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们对他应该比较好一点给他多一点爱。因为爸爸在最后几年跟很多老人家一样，本来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银行家，我爸爸也是做银行的，但是当他年纪大了以后，我发觉老年人很多开始有点新的坏的习惯。他有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到外面人家丢掉的东西，他喜欢捡回家。所以家里面都是他捡回来的东西呢，我妈妈常常骂他，为什么你这个要带回来。那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车，一个 garage 放一部车子的，那他们老人家没有车子，他的那个车房都是我爸爸捡回来的东西，堆到那个 garage， 堆到很厉害。那我们也没办法。我爸爸还有另外一个老人家的坏习惯，就是人家打电话给他要他买东西，他很容易上当，人家也寄那个支票给他，那个是假的支票，但是他收到那个支票他非常高兴，他说我这个支票要放到银行账户里面，然后我们都告诉他这个支票是假的，你不要放到这个账户里面。他就每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他说，你帮我这个放到我的账户，我们每一个人都告诉他这个是假的。那没有办法了，他一记要这样的话，他只收听一个电台节目，就是我礼拜三做那个电台节目。所以我弟弟说，请你在你的电台节目里面告诉老人家说，不要将这个支票放到他的账户，我就在电台节目里面这样讲，就是讲给我爸爸听，因为从电台里面讲出来的他相信，你告诉他的他不相信。所以爸爸在最后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心灵里面都有一个重担，因为觉得他移民来了美国十年，他不快乐，不习惯。我妈妈非常习惯，我妈妈是每一天到外面去探访没有信的人传福音，所以她非常快乐，来了美国她的生活非常充实。但是我爸爸可能是男人比较难这个习惯，他在香港是教会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来了美国英文不会讲，不会开车，他也不喜欢到外面去，教会也没有什么参加，一个人就在家里面。我们觉得他心灵里面过去十年是非常痛苦，那他离开以后，我们心灵里面就讲，我们有没有以前是不是应该为爸爸多带来一点快乐。所以我们都是觉得爸爸最后十年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心灵里面很难过。但是神透过我爸爸最后的那个祷告来安慰我们。我爸爸最后在医院病床上面的祷告呢，他要我们一个一个人为他祷告，然后他自己祷告，他对神说，神啊，你的恩典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然后他讲了两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所以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能讲话，最后的时间，他心灵里面对神有一个感恩。当我们想到他这个祷告的时候，对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有很大的安慰。可能我爸爸最后十年 就是他不离开家，但是他心灵里面也有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喜乐，所以他不一定是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的日子。然后在我们帮他处理他遗留下来的文件啊，他的物件啊，我们找到一封信，不是一封信，是他写的两年前，当我们帮他做80岁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写下他的生平啊，从他小的时候，从什么家庭长大，那个我们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才知道，看到这个文件，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本来他的家庭是一个佛教的家庭，但是神很恩待他，从一个佛教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认识基督教。然后他一个人来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在银行里面碰到一个同乡，就将他带到教会去，在那个教会里面就认识我妈妈，也认识神。所以他写下来从小一直到他长大结婚，有四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做什么他一直写下来，就好像他没有离开以前两年，先将自己的生平就写下来。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他一生神的带领，他里面是充满了感恩。所以从这两件事，他的祷告，他写下来的这个文件，我们看到原来爸爸过去十年他不多讲话，也不多参与很多的侍奉，但是在他的心底里面，他对神有一个信靠，他对神有一个感恩。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心灵里面一定有神所赐给他的那个喜乐。我们感谢神，透过这两件啊，一个祷告，一个文件，来安慰我们家人的心。不然的话，我们一直会觉得我们很对爸爸不住。过去为什么老人家要他移民过来这里，就是因为子女都在这里，所以他要过来，其实他心里面不高兴。但是原来他心里面有神所赐给他的喜乐，有神给他的恩典。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也一起来，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不数算一件一件的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所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是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英文就叫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神是应该给我这个的，我是应该得到的。那我们心灵里面就不知道这个原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是什么东西呢？恩典就是我们本来不应该得的，神都给我们了。我们做工，保罗说我们做工的工价，那个是应该的，那个不是因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或者我们所做的是不应该得到我们所得到的，但是神也给我们，这个就是恩典了。在一年刚刚过去，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数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恩典。在数算的时候，一般我们数算的都是以下这样的东西：我们的钱财，过去一年啊，我们有没有赚多一点钱呢？投资是不是顺利呢？那我们很多人现在哈，新年的时候见到都是恭喜发财啊，有的在教会里面也是恭喜发财，钱赚多一点啊，资产增加多一点，这个都不是错的啊。我们做工所赚的钱，我们投资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运用工具来将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好好的投资，好好的赚我们应该赚的，那个也不是错的。钱财也可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过去一年如果神在钱财在资产上面祝福你的话，我为你感谢神，那个是神给你的恩典。第二呢，就是我们当中有的工作，过去啊，这一两年经济情况不太好，但是如果神去年也给你有工作，满意的工作，那个是实在是神的恩典啊，你的事业顺利，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一定神要给我们的，但是神也为你预备了工作的话，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那当然我们也会数算的时候想到神给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家庭幸福，我们夫妻相爱，那个是非常好的恩典。而且子女孝顺，有好的子女，这个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最后呢，有人说这个最重要啊，身体健康。你身体不健康，有很多钱，事业很顺利，工作非常好，家庭非常好，但是你常常病，病得很厉害，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如果去年就是你的资产没有增加，你的工作也不太顺利，但是你的身体非常好，晚上睡得非常好，吃得非常好，身体很健康，这个也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每一天求的都是神啊，你给我多一点钱，赚多一点钱，生活好一点，事业顺利一点，工作比较好一点，我家庭比较幸福一点，是不是呢？我们常常在神面前都是求这样的祝福，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没有错，因为这个每一个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你看，我这个祝福，我是说是 good， 是好的祝福。但是在英文的文化里面，是不是除了好以外还有其他的呢？有程度之分的是吗？单单是好还不够啊，在英文里面比好更好的是什么呢？是 better 是吗？是 better， better 是比好更好，但是 better 是不是最好呢？ better 也不是最好，还有比它更好的，那个叫什么？ best。 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就好就是好了，所有都是好了。但是在英文里面是有分这个程度的，就是一般好的那个是 good，比一般好更好一点的那个是 better， 但是有东西是最好的，那个叫 best。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神面前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求他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求一般好的恩典。一般好的恩典神就是给你的时候，那个不是最好的，那个是一般好的。为什么这个不是最好的恩典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一般你求这样的恩典都是为谁求啊？都是为自己求是吗？神啊，给我，我想的都是我自己。很少你又为其他人求这样的恩典的。一般都是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的家人，祝福我的子女，都是为了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太多自己为中心，只想到是自己的时候，人就变得很自私了，就很问题了。你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那个财主他田地很丰富，他想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那个没有错的，那个是一个很精明的一个投资者，他不要浪费了神所给他的那个田产丰富。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你看《路加福音》哪里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我的下半生可以安安逸逸的来过生活，想到的就是自己。人太多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祝福就变得咒诅，以自己为中心。第二点，为什么刚才讲的那个祝福都不是最好的呢？是因为那个东西是好，但是不是必要的。就是没有了工作我能活下去吗？当然也能活下去。有病了，没有健康了，能不能活下去呢？一般都可以活下去。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祝福是好，但是不是我们生命必要的，也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钱财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有钱财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钱财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祝福，不是必要的。第三个原因，刚才讲的那个祝福只是普通一般的好的祝福呢，因为那个祝福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永全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了解到不单是我们生活这几十年，在世界上面短暂的几十年，我们相信神，神是永恒的神。突然间我们的眼光要推广到看到神在永恒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暂时有的东西只是这个世界来供应我们过生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过去，都没有价值。你的钱财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带走一分一毛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夫妻的关系多么好， 到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关系也要结束的。那个关系就是在世界上面短暂几十年而已，所以不能永存的东西，它的价值一定是很有限的。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它的价值是暂时，它不是永存。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刚才讲的那个祝福那个恩典都不是最好的呢？因为那个恩典神不给你，不等于说神不爱你。当然神爱我们，神会将这样属世的恩典赐给我们，神知道我们生活上面有需要，神会供应我们。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说，神啊，你这个要多给我，你才是证明你爱我。神啊，我的钱财不够，你给我多一点就是证明你爱我多一点。你的家庭给我幸福一点就是你爱我多一点。这个很危险的。因为神不一定要将那个祝福给你的。神会给你，但是神也有权不给你的。所以我们当中有的人，他去年是不顺利，他工作失去了，他的钱财方面不顺利，他家庭里面也有问题，那我们可以说神不爱他吗？神没有恩典给他吗？可能神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他，但是在神在另外一方面补足给他有的恩典，那我们就看到没有这些恩典不等于神不爱他。这个都是一般的恩典，不是错的，都是好的，但是不是最好的。我们来看比刚才这几种的恩典更好一点是什么呢？我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心灵里面也有难过，也有痛苦的时间。我的书本里面记录很多的故事，里面都是看到世界上面很多的苦难，生老病死，人间的悲欢离合，很多的都是令我们就是信主的人应该心灵里面有神给我们的喜乐跟盼望，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都很多的重担，基督徒也是这样，甚至于有基督徒有忧郁症。我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忧郁症，基督徒有忧郁症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是一般的讲法，就是你应该见心理医生来辅导一下。那个也不是错的，我觉得心理医生特别是如果你是找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他从圣经的角度，基督徒的角度来辅导你，对你也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是光靠医生的辅导，他人跟你讲的说话是真的能医治你心灵里面的那个忧郁吗？我觉得不见得。那怎么办呢？如果基督徒我们觉得难过，有的时候觉得神不爱我了，好像神忘记我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最有力量可以安慰我们的心。那如果你觉得忧郁的时候，我建议你哪一圣经去哪里看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章圣经，在里面就看到神从天上面透过主耶稣给我们属灵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什么钱财、家庭、健康、工作的那个祝福，这个祝福是叫属灵的祝福。我们都明白什么是属灵的祝福，不是属于世界的，这个属灵的祝福是属于神的，在天上面他来赐给我们，那个是本来我们不应该有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神透过主耶稣将他的祝福、将他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他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我们要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注意吗？那个赐是什么时候赐呢？神那个福气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呢？他这里讲到是一个过去式的，是曾，就是以前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以前是以前到什么时间呢？是不是到在我们认识主耶稣成为他的儿女那一刻开始，神就将这个祝福赐给我们呢？不是，当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发觉原来神给我们只是恩典啊，是你跟我还没有认识神以前，甚至于你跟我还没有生下来以前， 甚至于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还没有剩下来，你的祖父祖母还没有剩下来。圣经里面讲到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神将恩典给我们，是在世界还没有设立以前，神已经是认识我们，已经是祝福我们，已经将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很难明白的，还没有我，神怎么样可以赐福给我呢？我还不存在，但是我还没有生下来，不等于我不存在，不等于在神那里神不认识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是将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这个过去时的是一直讲到很远很远以前，神已经爱上我们，神已经将他的恩典是给我们。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继续的将神几个很重要的那个恩典是写下来给我们知道。他说第一样的福气是什么呢？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你看这个曾经到那个时间是远到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这个是第一个福气，第一个恩典，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拣选。不是你跟我去认识神，去寻求神，去拣选神，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在选了我们。当然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办法讲的，将来希望有教授有牧者可以解析神怎么样拣选我们，但是同时间神给你跟我有这个自由的意志 free will、啊、这个就是 predestination，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个跟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来选择认识神，那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慢慢去解释这个，我们就相信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你跟我，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更好的恩典，第一个就是神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拣选。那第二方面，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第四节，下半节，他哪里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他不单是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都在罪恶当中，但是神不单拣选我们，神也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拣选了以后，神给我们第二个恩典，就是为我们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清洁的哈，所以保罗他写信给众教会，他怎么样去称呼那里的信徒呢？他称呼他们叫圣徒，不是信徒，不单是信，而是圣徒，就是圣洁的人，在主里面圣洁的人。诶，很奇怪的就是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个这么罪恶多的教会，这么麻烦，他写信就是要责备他们犯罪，这样的教会他亲赴他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圣徒。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都是圣徒的，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本身是圣洁的，我们本身都是有罪的，甚至我们信主以后也继续会犯罪的，但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他的宝血是永远的有功效，所以神透过主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这个是他给我们第二个恩典，他拣选了，他在洁净了我们，第二个恩典。第三方面呢，第一章第五节跟十一节，他不但拣选，不但洁净，他还怎么样呢？因爱我们的缘故，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再一次出现预定，就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但儿子的名分就是神不单是当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人，也不单是当我们是一个朋友，他当我们是他的子女。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哥哥，他当我们是他的子女。这个子女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的子女跟其他人的子女是不是很不一样啊？你都爱小孩，但是你自己的小孩是特别的， 因为将来你的产业将来都是要交给你的子女的，不是交给人家的子女的。所以做神的子女有一个特点，第十一节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给我们有这个基业，这个基业是在永恒里面，神要将他所有的丰富是跟我们共享。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主耶稣回来以后，在新天新地那里我们做什么。原来我们在哪里是跟主耶稣一起做王的，就好像主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人类要给人类一个管理看守的工作，是吗？那个是代表神来行使这个管理权，对万物的管理权。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没有去满足那个神的那个职分，但是神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到启示录最后22章第5节你回去看，就是神给我们那个做王跟他一起管理的工作。神有一个在永恒里面给你跟我有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工作，跟他一起来管理他所创造的，承受神的产业。所以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祝福，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他的拣选，第二是他的洁净，第三是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我们将来有这个产业。他还知道人很小心，不相信有这样神的恩典会大到这个地步。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神说他怎么样保证他所讲的这个是一定对的呢？他赐下圣灵给作为一个印记，就好像你买一个房子，你先放下一个 deposit， 那个房子一定属于你的了，他不能给其他人的，因为他已经下了一个定金，就是圣灵给我们有一个印记，就是说这个神所讲的这个是真的，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你说这样的恩典，从天上来的恩典，永全的恩典，不是给比刚才那个地上面的那个什么工作，那个赚钱，那个资产，那个投资，那个家庭，那个健康更重要吗？这个是更重要更好的恩典。我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时候，就是神啊，你给我多一点属灵的恩典，让我真的是感觉到你爱我，爱到一个程度是我心灵里面根本没有理由是忧郁的，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但是这些恩典我叫它做 better 的恩典啊， better 就是它比那个一般的恩典要好，是 better 的。但是 best 的恩典在哪里呢？什么是 best 的恩典？还有恩典比刚才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还要大吗？有没有呢？有没有呢？有啊，有啊，就是有比刚才讲的更大的恩典。是什么的恩典呢？我先来讲一个小故事，你就明白。有一位牧师，他常常到外面讲道，一去就去好几天。他有一个习惯，他家里面有个小孩，他有个习惯，就是每一次他到外面讲道的时候呢，他都会为他的儿子买一个纪念品回来啊，一个礼物。那小孩知道爸爸有这个习惯，所以他就等爸爸回来啊。爸爸回来了，他心里面当然很高兴了，因为爸爸带一个礼物回来给他，所以爸爸一回来，他就啊欢天喜地的，他要看爸爸带什么礼物回来给他。那么他很高兴在那里，爸爸站在旁边看小儿子。很高兴拆那个礼物，爸爸心灵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个小儿子为什么光是为了礼物来欢喜呢？他为什么不为我回家而欢喜呢？啊，当然他知道这个是小儿子啊，小儿子这么小，他当然的注意力是在那个礼物上面了哈。但如果这个小儿子长大了，20岁30岁，爸爸回来他还是哎，爸爸有什么礼物给我，爸爸没有礼物他就很忧郁了。就这个牧师他心里面想，这个儿子为什么不是为了爸爸回来高兴呢？因为有了爸爸有没有礼物啊？有啊，那个礼物是爸爸带回来的嘛，所以爸爸是不是比礼物更重要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要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神啊多赐我这个多赐我那个，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神已经将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最好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最好的恩典是神自己。那个赐礼物、赐恩赐、赐祝福的那个主人，就是神自己。所以最好的恩典 ，best， 我们来看 best， 诗篇诗人这里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我们有了神，神里面所有的丰富，我们都有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说神啊，你祝福我，结果你祝福哪个，我们就求神，我怎么样能今年更认识你，更感谢你，更与你亲近，更摸到你的心意，更对神有这个爱。这样的话，神其他的祝福神是知道的，好像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想到神是怎么样给我们，神将自己给我们，是怎么样将他自己送给我们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钉死，神将他自己的成为恩典，成为祝福，成为礼物，送给我们每一个认识他、信靠他的人，这个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有一首诗歌，写诗歌的是应该宣道会的创办人那个Simpson牧师，他那个诗歌怎么样讲了？大概大家都唱过，你看下一章，他说：“以前我要的是祝福，这个一般基督徒我们就求祝福，今要什么呢？主自己。前要的是医治，我有病了，我当然要神医治我啦，神医治我就是给我恩典了。”但是我现在我要主，因为他是能最好的医生，我要那个医生，我的病医生会负责。前我要的是恩赐，恩赐是服侍神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要光求恩赐，我求那个赐恩的主，有了他我就有其他的。前我寻求的是能力，侍奉主的能力，那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现在是要那个全能的主，有了他我就有他给我的能力。让我们低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神来提醒我们，你还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啊，在世界上面实在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苦难，今天我们没有苦难，我们可能明天后天苦难就会临到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不单是一般好的恩典，帮助我们数算更好的恩典，属灵透过主耶稣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更重要的，神啊，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赐恩典的主，你是我们最宝贵，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所以神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失去世界上面一切的东西，包括了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最重要的那一个的礼物，就是神你自己，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叫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论是乐是苦，我们都看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计划，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有个感恩，有个喜乐的心，心灵里面有你给我们的平安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崇拜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也愿您拥有神所赐的各样的福分，尤其是那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他自己。我们下次再会。